隔着大半间酒吧的距离，宋奎看见叫小辉的年轻酒保像一个失去支撑的稻草人般倒了下去，在倒下去前伸手摸了一下脖子，这动作着实古怪。宋奎见过被砍的人，知道人在受伤的时候反应各异，并不是都像电影里那样捂着刀口倒下。从宋奎站的位置看不到小辉脸上的表情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和自己一样愕然。半夏站在原地，一脸的失魂落魄，你会以为他喝高了或是嗑了药，但宋奎知道他是清醒的。他背后一阵发冷，强迫自己走过去，蹲下身检查小辉的伤势。血流的并不多，扑鼻而来的除了血腥气，还有种说不出的气味。
见鬼，希望别扎到内脏。
他重新站起身，半下隔着地上的那个身体望着他。他的瞳孔张得大大的，嘴巴抿成一字。宋奎说，
赶紧叫救护车。
他想想补了一句，
我会说是我干的。
他感到嘴里发苦，他早已学会不对任何事情产生悔意，这会儿却难以自控的后悔，为了一个女人再去吃几年牢饭，而且还是个即将抛下他的女人，值得吗？半夏这间酒吧是他出的钱，然而就连他身边最亲近的兄弟都不知道这一点。四年了，四年的地下时光足以把他的自尊磨平一层。他本来绝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，可世上就是有不合逻辑的状况存在。当年他在上戏门外看见他和几个女生谈笑着走出来，不知怎的就着了魔，天天在学校门口守他，摆出一副死缠烂打的架势。也有朋友笑他说，
那间学校的女生虚荣着呢，你一个混混凭什么追人家，可别最后成了垫脚石。
他巨傲地想，
大学生怎么了，老子也有大学文凭。
不是自吹，他宋奎泡妞还是有一手的。半夏在几个月后成了他的女人，他的条件也简单，不能让人知道他们的关系，还有他要开一间酒吧。宋奎觉得他的要求有种催情的意味，自己的女友既是大学生又是酒吧老板，而且没人知道背后是他宋奎在撑腰，有意思，那就干吧。刺激感不久便消散了，他开始意识到半夏绝不会打破他公主般的形象，尤其当对象是他的同学、朋友和一根崇拜者时，在他的世界，他不过是一道不可见的阴影。半夏的妈知道他俩的关系，老太太颇有星妈的架势，来一个装聋作哑，他心里有气。
好啊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我说好不声张，自然会撑到底。反正老子玩也玩过了，接下来玩腻了甩掉就是。
可他没有腻，一晃就是四年。临近毕业的半夏开始忙着联系工作，他将来是要做话剧导演的，而他自然也没有天真到以为他会继续和他厮混。不出所料，半夏提出了分手。他不想表现得幼稚，昨晚还是忍不住带着两个兄弟坐在自己一手出资的酒吧里，一副搅场子的模样。看见酒保小辉表现出的义愤填膺，他感到讽刺，心想，
要是这小子敢动手，老子干脆把店给砸了。
结果被那个据说是小辉死党的家伙一脚，他彻底没了兴致。素不相识的老太竟然写了他的名字，总觉得邪门。魁字上的那一笔让他油然升起不适合一个混混的感伤。
在半夏心里，自己不过是个被划掉的名字吧。
他花了一晚上整理好情绪，约半夏见面。他尽量摆出淡然的模样，问他：
你以后上班，酒吧还开吗？
半夏说：我打算转让掉，我会还你钱的。钱？这四年他投入的可不只是钱，还有他卑微的感情。他忍不住嘴角泛起冷笑，加重语气说：
用不着还，我又没说过是借你的，你想不再见面没问题，只有一个条件。
他熟知半夏的身体，他在床上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，不那么骄傲，也不那么现实，所以他才会有长久的错觉，以为他真的跟定了他，即便无人知晓。他唯一抗拒的是用嘴帮他解决，他觉得那样很屈辱，奇怪的逻辑，拿钱和被睡难道就不屈辱吗？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对半夏的鄙薄和对他的感情一样多。他说：
在你的店里按我说的做，做完咱们就一拍两散。
故意选在店里是另一重羞辱，他以为他会勃然大怒，这样他就有理由不放手，没想到他只是皱起眉说：你要说话算话。所以这是他们之间最后的一场情事，做到一半他就后悔了，何苦提这么卑鄙的要求，还不如在自己家好好干一场。他想把他拉起来，他想说：
算了，就当我没说过。
他想哭，他想求他别走。就在他的思绪和身体一样迷乱的时刻，忽然有个嘶哑的声音打断了这个魔怔的时刻。黑暗中有人喊道：
喂。
他立即听出来是他的酒保，小辉竟然在店里。后来发生的事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。他看见小辉手里的刀，他条件反射的用力一踢。
死小孩以为自己在英雄救美呢。
他奔到门口去开灯，心知一切都结束了。他的自怜，莫名其妙的险境，还有最后一丝留恋，就让这些都成为过去吧。然而半夏拿起刀捅了小辉，看到他的眼睛，他心头了然。他不能容忍被人看见和他在一起，何况是那样的一幕，真的是杀人灭口，绝非失手。